我就担心看了啊，哦，好，为了咱们这几个看呢，然后我来先就是说走一下前沿部分啊，我也做了 PPT，等着我会发到群里吧，然后先把就是如何阅读本书这一段接上，然后呢，释放就把第一章的那个导读发上来就好了。然后我先，咱们手里都有书是吧？打开自己的书，然后在前言的最后，就是如何阅读本书这个地方，打开书啊，看着咱们从这个一起向后走。我邀请你借着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九章，踏上个人的旅程。每一章最后都有反省与祈祷，这是为了帮助你开始与主耶稣对话。这个地方就是说，大家可能是，尤其是咱们老教友会念经。你说你祈祷，我念一份玫瑰经；你说你祈祷，我念一个圣心祷文。你说祈祷，我拜个葫芦，但是和耶稣对话非常困难。我以前我都不知道，和耶稣对话有这么困难吗？然后我才发现，咱们好多，尤其是老教友，对新教友来说还比较容易，但是对老教友来说，和耶稣对话就这么困难。然后我们今天这本书呢，就是先让我们张开嘴，就是宣告式的向耶稣说。说什么呢？就是想说啥说啥，就是说当时的那个状况，就是根据你的状况就说你的事儿啊，就这么简单，就是表达你内在的感受，说出你的困难也好，说出你的想法也好，总而言之，你只想说都行，你就给耶稣说就行，说啊，即便你说错了。耶稣也有办法，怎么样帮助你？就像那个若望和雅各伯的母亲来到耶稣跟前说：“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你为王的时候，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他说错了，但是耶稣当时就告诉他：“坐哪边不是我能规定的，但是是我父规定的。”但是耶稣不但没有答应他们，而且还给了他们一个使命。我饮了爵，你们能饮吗？我喝的这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这就是我们祈祷啊，这就是耶稣会给我们引路，只要我们说都行啊，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有团体，就是我们每一次啊小组的聚会，我们就可以拿来分享，就是我们读的这个书的心得。但是呢，让圣神在我们里边做工，让圣神来带领我们。圣神带领我们最大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份祈祷呢？就是让我们得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赚来的。然后在这个绝对的自由里边，我们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谁，真正的那个我才能，就是说天父造的那个样子啊，就是原原本本的那个我才能呈现。就为什么我们要得到这份自由呢？就是要呈现那个原本的我，让我们在喜乐里边去生活，是这样啊。再一个就是第一部分啊，看到他说第一部分逐步反省各项的原则，然后这些原则是引领人获得自由与祝福的祈祷基础，帮助你做出信德的回应。这一个点非常重要。什么是信德的回应啊？在生活里边，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边，做好事的人多了。可以说好多老板呀，有头有脸的人呢，明星啊，就是他们挣钱都在做好事。但是不一定是在信德里边。对于我们教友来说，那我们要衡量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行为是在信德里吗？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说，这个信德是我相信他爱我，然后呢，我愿意用我的生活里边的去回应他， 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是说我有能力，我有方法，我比别人聪明，我比别人的就是说时间多，或者我比别人的经济好，然后我就可以做这些，不是的，一切都是在信德里边，因为我体验到了他如此的爱我，所以说呢，我愿意和他一起。去做这些爱的回应，或者是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回应他对我的爱，就是这，啊，是这样的。假如我们拿到了这个祈祷的钥匙，拿到了天主给我们的这些恩宠，当然魔鬼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就可以试透。就说每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就能看透魔鬼的诡计啊。我们就是非常能看透他要做什么，或者说他让我怎么样。刚才，那个谁，张敏分享到说，他们分享有人就说，宽恕别人可宽恕不了自己，这一是魔鬼把这一种不能宽恕自己的把这个毒药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边，让我们不能接纳自己，让我们就是说。感觉到自己是不可爱的，或者是不值得的，所以说总感觉到说我要做好一点，我要努力一点，然后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或者是别人的肯定、别人的接纳。这个可能是源于我们小时候的，就是原生家庭，父母从来不会赞美我们，不会夸奖我们，然后只会要求我们。那就在这个点上呢，从小的时候可以说魔鬼就把他的这个诡计放在了我们的潜意识里边，我们就认为自己是不努力不做得更好是就是不可爱的，是这一种。所以说，让我们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去试透魔鬼的这个诡计的话，我们不评价自己，我们呢。也不评价别人，就是我们不给自己定罪，因为天主不给我们定罪，就像保禄总统说的，我不定我自己的罪，然后因为天主不给我定罪，所以说我们就慢慢的学着，来在这个就是说在生活里边学着像耶稣一样来接纳我，就是像天父一样来接纳我，我们要学会。无条件的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有限和软弱，接纳一切，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改变。越要求，可能是我们越犯错，就这样。第一章就是说到第九章，它的要点是因着耶稣，我们拥有希望，并能向他祈求所需的这些恩宠。耶稣是我们的希望，对，他是我们的救主。当然，他为了我们，就是把我们从罪恶中、从魔鬼的诡计当中拯救出来。说耶稣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内心，就是使我们能够去悔改。就是我们的悔改是源于他对我们的爱的这一份力量、这份动力啊。其实我们就像浪子回头一样，那个浪子还没有给爸爸说对不起。那个父亲就跑上前去。我们想到，其实对于天主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耶稣他会赏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有能力去宽恕他人，或者是弃绝生命当中的那些敌人。当然，弃绝魔鬼的那些引人犯罪的那些人敌事物啊。下面就是奉耶稣之名，我们就是奉耶稣之名实行权力。实行我们的权柄，这个权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赚下的，也是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啊。我们有权柄去制胜魔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些影响，我们有权柄。只要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天主愿意祝福我们，他指引我们认识真实的自我。进而实现个人的天命。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主创造我们，都有我们的怎么样使命？在天主那里，天主不造废物，每一样东西都有用的啊。 这个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就是说，作者让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也就是记下，你和天主的讯息，然后你的祈祷，就是说一步一步的，你借着这份祈祷，然后天主对你的感动，或者是在内在里边自己的转化，或者是自己就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圣神对我的推动，或者是对我生命的这份喂养，或者是我感受到就是被接纳、被拥抱的那一份感受啊，就让记在这。当然，第二部分就是帮助别人。那我们学了以后，就是说我们输入，我们也输出。但是，那我们想输出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把第一部分学得扎实了。所以说呢，我们才能就是说，把第二部分就是说才能学到第二部分，是这样。在下边就是这个灵修操练啊，敬拜、祈祷、悔改、守斋，还有自律、灵修辅导，这些就是说。作者建议我们做这些敬拜，就是那个顶礼膜拜的内容，用身心灵去敬拜创造我的这份天地的主宰啊。我们是这一种，不是说，就是那个形式化的那一种啊，不是，而是身心灵整体的去用身心灵去敬拜。当然，我们需要外在的。在这个地方告诉他学，外在的就是外在的是什么呢？就是先是有形式的这一种，比如说我去教堂了，我不是匆匆忙忙的，就是到教堂里啊，就画狮子或者跟着念玫瑰经，或者是排队办告解什么的啊，不，然后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进教堂的时候，我在教堂门口。停下来，安静几分钟，然后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要走到万王之王面前，我要怎么样去朝拜他？就是给我自己有一个这种有意识的，我来教堂里边，我有意识的，或者是甚至在你家里边有祭台，你祈祷的时候，你可以站在门外等一下。”然后我现在此时此刻，我要进去来朝拜我的主，然后我有意识的，我知道我到他面前去，是这一种。然后呢，就到那地方，就是比如我进教堂，我进到教堂里边了，我可以跪下来，口亲地或者五体投地的那一种朝拜他，或者是我愿意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朝拜我这个主，然后我就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我就是说我做完了我的这个礼节，然后呢我就跪下来，走到我的跪凳上跪下来说，给耶稣说，耶稣我来了，我谢谢你在这等着我，然后呢我就可以。开始了我的祈祷，我又开始了和他的对话，或者是我开始给他说，我想告诉他的是什么，我带来的就是说，这一周之内，或者是说这一天之内，或者一晚上，发生了在我生命里边什么事，我想给他说什么，然后就是这，给他说，啊，我们可以做感恩，也可以就是悔改。其实，甚至在我就是说悔改的时候，我也是先感恩，就是我走到天主面前，我先想到他在我生命里边给我的恩典，然后呢，我再看到我的有限和软弱，我再忏悔，是这一种。这个守斋这一块哈，守斋不单单说我不吃一顿，就是星期五守个大小斋不吃饭，然后守斋啊，现在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斋戒。口舌的斋戒可能更立功劳。就是我本来想说这个事情，我想说话，然后我为爱耶稣，我少说一句。比如说两个人争执的时候，然后我心里面突然想到，我为爱耶稣，我停下来，我为爱我的主，我少说一句，我就守这样的斋戒，或者你适合你自己的斋戒。我感觉到哪一个斋戒比较适合我，然后呢，我就可以做一个。 就比如说现在夏天，天这么热，那我本来就是特别喜欢喝冷饮，或者是我特别想吃，就是说那个口味重的东西，然后不是让大家不吃，而是说，比如我想喝冷饮，我想一口气就把这一瓶，就是喝完，然后呢，我就放在这给耶稣说，耶稣，我为爱你，我等2分钟，或者是我等1分钟，或者是我等半分钟，然后我再喝。我跟你说，在天主面前，天主就记得了你这一个小小的克己啊，只要有心，是用，就是说，小德兰说的，我用大爱做小事儿，就是这样，天主就是最喜欢的啊，这个斋戒。当然，自律啊，自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什么都要有个度啊，买东西啊，现在就是说享受啊什么的，也是为自己的好啊。自律这一块儿，对于今天消费的这种概念啊，我们可以做一下哈，可以那个，可以去看看。还有灵修辅导这个，建议大家最好都有自己的神师。然后就说，不要说，哎呀，教友我不需要有神师，大家都需要，真的需要找一个神师，就是说你在神师面前，一切都是袒露敞开的，就像一盆清水，然后让他看到你的就是说生命的状况。当然，你找到这个神师一定要适合你，不要就是说。找的那个神师适合你的是你的人性的，就是说特别适合你人性的，然后但是呢不适合你灵性的，这个就害了自己。就像大德兰原来就说找神师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找道明会的神师，然后到后来他发现不适合他，所以到后来找到耶稣会的狮子若望，然后。大德兰就是说，在他的就是写作里边，他说到，就是最能害人的就是魔鬼，然后呢就是神师，说一个好的神师能把你带向天主，一个不好的呢，真的能把你阻挡你，就是说走向天主啊，这个灵修辅导就是。或者你实在没有，就是说找不到神师，然后也建议大家在每一年，就是我记得我们，就是堂区里边以前都是每一年有那个满四归，其实在这个满四归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灵魂、对自己的这个灵性生命和天主的关系啊，做一下，就是说，就像我们那个公司盘点一样。我要就是说从头到尾查，就是在一年里边，我看我是在我的这个走向天国的这个路上，我是赚了还是赔了？然后我今年是和天主的关系是近了还是远了？就是这，然后就找一个神父，然后去办一个妥当的告诫，然后呢，就是说得到这一份释放。那我们学的这个呢，就会到后来啊，就会让我们。每周啊，或者是一个月呀，或者是一个季度啊，我们都可以做一个这个。就你学会了以后，团队里边或者是你们自己，你也可以，就是你能敏锐到圣神的那一份，那个风把你吹向哪里啊，是不一样的。当然，下边说释放不是这个灵丹妙药啊，而是圣神的一个。持续的这种转化，圣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就是持续的，那为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嘛，越来越像似耶稣基督。罗马书的8章29节，他说，当然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我的生命里边，慢慢的就是学着这样去用好这个工具吧，好吧？行，那我对于前面的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大家，我还是建议大家真的认真的去看，有问题的时候就提出来， 好吧，行，那咱们接下来，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有想说的吗？有问题吗？要你随时举手啊，在我的分享过程里边，大家随时举手，好不好？嗯，好，那我们就是开始，嗯，我们的第一章，师傅，你可以放大吗？大家能看到吗？啊，OK，大家能看清吗？这样，好吧，嗯，这就是第一部分啊。好的，第一部分就是通往希望的自由，第一部分就是自由。然后我们上下走，下一章。威廉·巴克莱啊，这个是英国的神学家，他用这句话，然后用这一段，嗯，他说耶稣是救主，他拯救，发现自己陷于就是邪恶与绝望的人，打开他们被过去捆绑的锁链，并赐给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够朝向未来。刚才我听到就是谁说，就是。嗯，我往谁分享说内疚啊？嗯，大家记得，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我要是内疚的话啊，我们总是在一直活在过去啊，这也就是魔鬼的这个诡计，让我们永远活在过去，永远因为那一件事在我心里永远过不去，就是内疚。然后其实就是天主让我们活在当下。魔鬼要么就活在内疚里边，要么就活在羞耻里边。羞耻呢是活在未来去，然后就始终不让我们在当下。这一点就是我们就会，假如我们有内疚的话，我们就突然想的就要想到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好，是吧？下一章，祈祷宣告，这就是。宽恕我们童年的伤，就是在他这个书上，安娜的这个例子，我们也去看到他宽恕他的母亲，然后就说在他的说出来、宣告出来，就耶稣就有办法在里边工作了，圣神就可以开始了这份工作了。然后不说出来怎么样？别人谁也帮不了你，是这样。就是我们想那个呢，就是大家。想学，就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就是说，我因耶稣基督的名字，然后我因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呢，我释放我内在的，比如说我有仇恨呀，我有愤怒啊，或者是说我生母亲的气啊，或者生兄弟姐妹的气呀，我都可以这样说，就是或者在我童年的那些伤害，比如说。父母对我的教育的伤害，或者爷爷奶奶对我的伤害，或者是你的叔叔、你的大伯，或者是不管是谁，在我生命里边，我感受到了，或者是说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都那个是做一个宣告式的去宽恕。好，下一章，极度的绝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像这个安娜，当然她的痛苦是吧？陷入痛苦与困境中的人，就是这种失望，逐渐的将他们吞噬了。所以说呢，他们就陷在这一种绝望里吧。嗯，也许我们的情况就是和安娜不一样，或者是类似。嗯，不管是怎么样。嗯，只要我们能，就是说，像这，书里边就是写安娜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就按照她这个过程，就是假如我们和这个，作者说的安娜的情况一样，那我们呢，就按照她的这个步骤，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走，让天主来越来怎么样？越走近我们，这个绝望还有这个失望是 把天主拒在门外，就是，越来就是，我们就把这一份儿，就是说生命里边就笼罩在这种绝望里边，就看不到天主，就是发现不了天主，就因为我们把这个这些怎么样都扩大了，所以说，我们可能是一直在这种痛苦里边，也可能我们认为就是说自己有罪。然后或者是说，也真的，我们在某一方面也真的是犯了罪，然后我们可能也有，就是说刚才谁说的说办告解，我们可能也办告解，但是有好多哈，我听了好多教友说，哎呀，我大罪不犯，小罪不断，办了再犯，哎呀，犯了再办，哎呀，反正就是这样，就是这一种，就是反反复复，然后这。不是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也不是天主想要的。我们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不能就是说没有能力呢？就是没有能力悔改呢？或者是说，我认识到了我错了，然后呢，我就是反反复复的在里边打滚呢？这个可能就是。一方面就是说，被魔鬼给挟持住了，另一方面呢，也有就是说，耶稣在圣经里边说那个经士和法利赛人的那一份态度，他们知道错了吧？知道，我就是不改，我该怎么地怎么地，就这种，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被魔鬼挟持住的这个呢？当我们识破了魔鬼的诡计了以后，我们一下子怎么样就会，被那个就是说，就一下子就抓住天主了，让魔鬼怎么样，自不然的就说太阳来了，自不然的那个黑暗就没了，光明进来了，黑暗自不然就退了，就没了，是这个。所以说我们慢慢的来啊，在自己的生命里边，就是真的去。让圣神来带领我们去意识到，看我是属于哪，我的生命站在了哪一个点上，我是属于在哪一个就是说境况里边的这个要敏锐到要知道。好，下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活在过去，然后要学着活在当下。别活在过去，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内疚，已经在这一块儿就是说过了啊，慢慢的意识到，假如我是活在过去的话，那我就把自己拉到当下来，好吗？好，下一个，恶者的作为，就是魔鬼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意识过魔鬼的作为，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大家怎么经历的，有没有留意到魔鬼在我生命当中他的作为是什么样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大家就学了以后，一定要留意魔鬼的作为是什么样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魔鬼的作为是什么样的，我们才能识破它？我知道了，我才能识破啊！一定要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去看，就是魔鬼针对着每一个人，就是说他的诡计，他会就是说针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知道吗？比如说你是个热心教友啊，魔鬼就会让你加倍的热心，你一天念10份玫瑰经，他还。让你感觉到不够，就是叫你念到，直到把你念到怎么样，你累得不行了，或者是你怎么样，就是反正是他会，就是说在你的点儿上下手，他不会让你感觉到反感，或者是让你感觉到讨厌，他才就是说就是让你，比如说他引诱你犯大罪去吧，你肯定不去，对吧？所以说。魔鬼非常的狡猾，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看，在我的生活里边， 我最清楚我自己的时候，我才能清楚魔鬼怎么下手。我清楚什么？比如每一个人啊，比如这个人特别爱显摆，就是骄傲，就是一点事就感觉到哈特别伟大了不起，那魔鬼就让他显摆，让他骄傲。这个人就特别自卑，就感觉我什么都不行。哎呀，魔鬼就是这样，就说哎呀，你什么都不行，你本来就不行，等等等，就是这个，知道吗？所以说，你知道他在你生命当中啊下了什么样的药，或者是用了什么样的法，那你就啊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那你就和他反着来。比如说，我很自卑，然后我就感觉到，哎呀，我真的就是说，我要相貌没相貌。我要才华没才华，我要人没人，我要什么没什么，但是我真的什么都不是，我感觉到我什么都不是。但是你反过来想，我什么都不是，但是我是天主的儿女，我是他用宝血赚来的，我是最宝贵的。就反过来这样想，我虽然就是说我自己没有才华，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在他那，我什么都不缺，就是这，就是反着想。比如说，我们很骄傲，然后我就感觉，哈，一点事我就感觉呀，我功劳可大了，我可厉害了，我怎么样呢？那你就想，我是尘埃粪土，天主用一把灰土造了我，我有什么可夸耀的？就是这种方式啊，就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认识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才能就是说识破魔鬼在我这里边会下什么样的，下什么样的咒，我才能明白，知道吗？好，下一章，悔而无能改变。好多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依靠谁呀？就宣告，我就赖着耶稣，我就依靠耶稣，我就去，认识到就是说，我自己非常的不能，但是天主一切都可能，在人不可能，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就相信啊，这样我相信就可以。好，下一章。在这个地方太沮丧而失去希望，我们就是老是害怕被拒绝，或者是说我是有强迫症的这种完美主义。大家记得哈，这一点儿就是这个害怕被拒绝，或者是说这个完美主义。还有就是这下边沉溺在这个色情里边，或者是害怕死。或者是一直就是说，害怕有一些遗憾，无法原谅别人，或者是说我们要有自杀的念头，在这些失去希望的这个沮丧的这些啊，要记得，我可能会被拒绝，但是我不开口，我怎么知道呢？在我的生命里边，别人拒绝我，为什么我就不能拒绝？就是说，别人为什么不能拒绝我呢？好多时候是我们的骄傲在作祟，这一点要明白。再一个就是，我强迫我自己完美，这个是最可怕的啊！就是强迫我完美，我就要做天主啊！我不接纳我是人呐、啊。就是原祖父母的这个毛病啊，就是我就愿意，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越强迫我自己完美，我们离完美越来越遥远，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接纳我的有限，我就是这么有限，我承认我的有限，可能我就慢慢的越来在这练习里边越趋向完美，就这个。再一个就是现在就是。社会上这种色情啊，这种，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是禁止的，是不允许看的。这个要知道，人性的这种贪婪、这种堕落，哈，它是越来越向下的，它不会说越来越向上的。但是，所以说我们 好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天天想着要立功劳、做善事，我们还怎么样？不时的去犯罪、去失足跌倒。假如我们放纵堕落了，我们想想，我们会成为什么样？所以说呢，在这些里边，但是曾经的过去，假如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不为过去的这些，比如说过去的这些，我们曾经是，就是说害怕被拒绝，曾经是完美，我曾经也沉迷在这些色情里边看过，然后，曾经我也在我的生命里边，我也害怕，死亡，或者是说，我害怕的东西太多，然后，或者是我也不能宽恕别人，我也甚至有轻生的念头啊，这都是过去的，那今天呢？我们回的就是面对着希望去生活。我们有希望了，今天我们就想，我们有希望了，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是这。那假如我们今天还愿意沉迷在这些色情网络里边，那我们真的要彻底的去做一个决断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害怕死亡的时候，我们会问。我生命的过去，曾经过去，告诉我什么？为什么我会害怕死亡呢？在我里边，我怕什么？假如我感觉到天主是这么爱我的，假如我看到我怕死亡的原因是因为我得罪了过天主，或者我真的犯过大罪，那我们不用怕，天主就爱我们的，我们就勇敢的去办告解。然后相信，只要我们踏出那个悔改的那一步，天主就直接的迎上我们啊！我们的这一份悔改后的这份喜悦，这份重生，是真的，非常值得庆祝的，可以说，好，下一章，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奴隶的心态。我记得李老师讲过，你是儿子还是奴隶啊？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展开了。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要是对李老师那书分享过的，没有记住，再去听一下那个录音，好吧？好，上下，过度失望而不想寻求帮助。其实这个跟刚才那个很那个啥，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着，及时去找帮助，一定要学会谦卑一下，一定要学会谦卑，就是中国人都说不耻下问，这样我们才能，就是说学到，属于该我们拿到的东西，是这样。好，下一章，也许。刚才就是说那个，也许第一个这也许，在书里边大家看到好像是三个是四个，也许也许也许，大家仔细的去回味这一段去看，这个就是作者要表达的这个，大家去慢慢的在这里边去理解这个，这个挺简单的，其实你一看就会看懂。好，下一章。绝望与骄傲，刚才我们也那个啥，这是两个极端，要么就绝望了，骄傲。希望我们在生活里边，就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个就是说，心中永远有这个希望。再一个就是记着，我们是有限的。好。下一章，双管齐下才是最理想的。对，这个是说，我们一方面怎么说，要学会聆听，就是说，各个方面啊，然后善解人意，然后去再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一方面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另一方面怎么样和人的这一。对，关系就是 让我们就是尽我们的这一份，然后呢，交托给主，不要是我们在这不动，然后让天主来做吧，天主没法，因为给了我们自由。嗯，好，下一章。新的国度，耶稣基督来了，就是新的国度就降临到我们中间了。耶稣来就是马古福音的第1章15节就说时机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啊，耶稣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就是新的国度的到来就邀请我们悔改信从。啊，悔改和信从是。嗯，就是说两同时进行的。好，上下。耶稣是，他这个书里边也讲，耶稣是新的梅瑟，然后耶稣是若苏厄，耶稣是这里边大家去看这一点不困难。当然，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明白，就说说耶稣是。就是在当下的耶说耶稣是梅瑟，当下就是说梅瑟领以色列子民出离了埃及，然后耶稣从天国来领我们整个人类怎么样进入天国，也是一个大的出谷，是这样。嗯，耶稣是若苏厄带领以色列子民进入了福地，那他也耶稣也带领我们进入福地，是这啊、嗯。其实他可以说。他大于梅瑟，大于若苏厄，比他们更大。就像耶稣基督在福音里边说，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这里有一位怎么样？大于一切，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了，就是他会带领人，带领全人类，是这样。好，上下。最大的释放，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释放是来自于，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来就是说是来为我们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给我们开辟了，就是说新的这份。他替我们做了赎罪祭，他替我们就是一切，他都替我们做了。然后为了让我们怎么样，活一个新的生命，是这样。所以说，最大的释放是在他内得到的，嗯，新的新国度的祝福，新的国度的祝福就是领受天主在圣子内给我们的这些满满的祝福。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只有就是说，在这个书里边他会讲的，大家会看，就慢慢的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就是被拯救出来，然后或者是说，我们识破了魔鬼的诡计，或者是战胜了魔鬼，那都不是目的，目的。接受是基督满满的爱，进入他的天国啊！这是就是说，识破魔鬼的那个诡计啊，什么的都不是目的，目的是后边啊，是让我们就是走进在天国里，可以说生活在天国里，这份自由，这份喜乐，然后接受他满满的这份祝福，是这。好，上下走。当然，所有的祝福都是来自天主。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从创世之初，天主就祖咐了，就是说元祖父母。当然，天主祝福了他们这一切，让给他们就是说管理这个使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清楚。在这一份祝福里边，上下走，释放上下走，整个就是说祝福天主，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怎么样， 也就是说领受天主的祝福，也去祝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啊，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接纳天主的祝福，我也有能力去祝福我身边的人，是这个邀请我们。但是我们上下，当然这个就是在这里边啊，犹太人就是他们的祝福，这个希伯来语。学圣经的应该大家会念这个字哈，沙勒姆，他其实他就是平安，就是现在好像犹太人他们见面还会这样打招呼，但是在耶利米亚先知书，他把这一个沙勒姆就说成了什么平，就是和平。当然，这是在就是他们的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字它本来就是说完整的、和谐的。健康的或者幸福的，就是它呈现了，说白了就是一个天国的那个雏形，是那样的啊。这个要就是说大家明白。好，上下走。我们承受就是说成为蒙受祝福者，我们是这份祝福是源于耶稣基督，源于就是天父在耶稣基督内的这份使命。我们上下走。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里边啊，大家去看这本书的时候，去理解它内在的这个非常美的父，就是说如何祝福了圣子。我们看父怎么祝福圣子的。怎么祝福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带着满满的祝福，就是说走向了这个世界，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们看他的最终怎么样，是走向十字架。在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去想我内在和天主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还在求说让我万事亨通啊，让我腰缠万贯啊，让我怎么样？这都不是我跟随耶稣基督的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不是我们跟随他的路。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公开生活之前，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也好，马尔谷福音也好，就是他去接受若翰的洗礼，若翰很清楚他是天主子。不用受洗，因为没有罪。但是我们看到，在他受洗上来的时候，圣神像鸽子降下，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大家看看这一幕，非常美。美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救恩的开始，就是说圣三拉开了救恩的序幕，就在这向世人昭示。是不是？但是父的爱子是成了祭品，为我们取代了旧约的羔羊。那我们呢？我们就借着这个被拯救的羔羊，我们进入天主这一种慈悲的大门。可以说因着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一份成型复命，给我们搭起了这份桥梁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在他内去得这份真正的自由。那看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成为什么，我们是什么，是他已经走在了前面，那看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就是这就是分清什么是什么是走魔鬼的路，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一点，救恩的序幕。好，上下走。我们去看看耶稣的那份顺命。为什么耶稣会这么顺命呢？因为他知道父爱他。他是带着天父的满满的这份祝福进入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这个苦难的世界。好，上下。 耶稣基督为我们赚得的。这个里边，书里边都说到，大家去看都行。这一点非常，就说一看就明白，然后就深入的去品尝这一份被赚得的，让我所拥有的就好了。好，上下。领受天主在爱子内的祝福。当我们寻求天主在基督内，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的时候，天主必会怎么样？欢欣喜悦。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他的最大的就是说，就是想把天国送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去认识他给我们的这一份爱。是什么样的？然后，好多时候大家记得，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不是天主最伤心的时候，天主最伤心的是我们怀疑他的爱。天主伤心不是我们得罪了他，我们有多软弱，我们就会想到，博多禄和儒达斯，博多禄三次被逐，可以说。从就是表面上看，他不亚于就是儒达斯的这份背叛，但是不相信师父爱他，师父能原谅他，但是儒达斯像他以他的太大了，没有能力，所以说就错就错在这魔鬼呢。也让我们分享过的失望啊、绝望啊，就是用这样是让我们怎么样看天主。无论今天我们如何，大家一定要记这个点儿。像奥斯定说的：“主，我的罪再大，也大不过你的爱。相信天主就是这么爱我，满怀祈求在这。”就天主怎么样祈求？在中雅各伯的故事在这一段，大家可以去看啊。雅就是他和自己相遇了，但是呢，天主伯可以说浑身是伤。我们转向他祈求，在旧约啊，就是以神和天主互为助手。我们要学旧约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就是不但是以色列是天主的助手，但是天主也是以色列子民的助手，互为助手。说好多时候。 我们以为天主需要，我需要，他创造了，我们需要，我们和，这个就是我们刚一开始就说到这个宣告，然后来还是这个宣告的这个模式呢，就是耶稣请来吧，或者是耶稣你是真实的，我看见你可以啊，愿意看到，或者主啊，求你帮助我，你自己就是说模式是让你喊耶稣，我怎么样？耶稣可以，耶稣啊，好，下。迈开一小步，天主走在最前边。大家知道，天主始终是走在最，天主始终是迈开第一步的天主。只要我们是一小步就接触到天主啊。好，下一，耶稣为我们留。这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耶稣为拯救他死，让我们活了，就是让我们更好。他那好，下一好了，行，就这个没想这么多，但是书后边祈祷是他说，你们怎么样？就是说去，勇敢的要翻到下一页去。就是作者说，第二章，大家就是这一二章，它内容，这个我在这地方大家祈祷啊，说你们求给你们找着，你们敲必要你们开门。因为凡求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的，敲的就必给他开。这是路加福音的19:9-10里边，大家就会那个啥记着，然后在祈祷啊，大家你可以翻到你书上都有这个。主耶稣，请来带领我，以你的爱掠获我的心。我没有雅各伯的力气，求你给我勇气，赐予我在基督内属于我的自由和祝福，使我能用这本书更新我的希望，并指示我生命中尚未顺服于你的部分。求你让我认识自己是谁，明白你对我的生命、我的身份与天命的计划。求你祝福我。使我也能成为他人的祝福。OK，好，第一章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好，大家有问题吗？十方这谁在举手？十方你在吗？
兄弟你好吧？
啊，你好。
啊，我想刚要问问题，你在这分享当中，我的可能教材你发那个章节跟我教材找不着呢，对不上号呢。
你说你本上没有是吗？
啊，对，我本上没有，我把你这
有。
个每次我都截屏了，完了我一截屏，我一看呀，我对不上号。
都在本上呢，只是我说搬，我只是
啊？
搬了一段不。都那个办了一段，就是说，
我一般的，但是他那个标题上没有啊，那个你那个上面有小标题吗？我这个本上怎么找不着
那是我给他的标题，本上没有标题，
啊？啊，那
标题
你，
是我加的。你
嗯。
会释放把那个 PPT 直接发群里了，然后大家看到就是 PPT 上那个大标题的黄色的字，就是书上的大标题，那些。那小的标题都是我给他，就是说看完了我总结的，然后是那样的。
啊， 我看我找什么找找找你，我这
第一
这
章
我。
就是刚才我分享的，就是第一章的内容。大家从第一章里边就是可以对照，这是我看的，就是说我总结的，我的就是说可以说站在我这个角度上，大家可能看出来，也可能和我的还不一样啊。说说大家就是每一个人就是说看到侧重点不一样，
好的，谢谢兄弟。
那不客气，好。释放呢？释放，
现在
应该在。
有一个家人举手呢，我这儿刚才没音频了，刚捣鼓了半天，刚捣鼓出来。啊，那个张敏这位家人他举手呢，
好，好
可
的，
以。
行，好的，谢谢。就是刚才秀女讲到雅各伯和天主搏斗这一块儿哈，也就说我那会儿可能稍微有点小差吧，我没有听太清楚，我就是说我自己的理解哈，就也听到了一点点，所以我想给秀女稍微再就是看一下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当你说到就说就雅各伯和天主在搏斗，那我就在想，那这种搏斗真的是。是这样的哈，就什么呢？就是说，天主说他爱我，而我呢，就有怀疑，就说哦，你不是那么爱我，或者是就不爱我，就是天主说我完全宽恕了你的罪，但我们自己心里面总是在说，哎呀，我这个罪你肯定宽恕不了，我就在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这样一种搏斗？ 雅各伯的搏斗和我们不一样，可能当时就是你看有心理学家他们说，雅各伯在那个地方可能是遇到了真实的自己，他可能是和真实的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是天主的肖像所造的嘛，是吧？所以说他就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有一些接纳不了，就刚才你说的，就是说，比如说天主说我宽恕你了。你说我这个罪这么大，你肯定宽恕不了，是吧？那你就可以在这个点上，就是深度的给天主聊，就是你就可以给天主说，你看我认为你宽恕不了，怎么宽恕不了呢？因为，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说，你看天主他会接着给你表达，他会接着给我们说，就是借着这个说啊，我们就是。不管是雅各伯的故事，还有里边作者写的他遇到的辅导的那些人的故事，都是把我们带向天主，把我们的生命带向，就是和天主的这个里边去。然后我就找到我的点儿，你就可以，就是无论就是比如说我哪一个点儿，就是我可以就直接给天主说，直接就说天主，我就感觉我罪这么大，你肯定宽恕不了，然后你就说。然后他就给你回答，天主会给你回答。然后真的你要是就是说，我不知道是怎么表达哈，就是你不需要刻意的让他给你回答，只要你敞开，他就回答。真的是这一种，这是这一点我可以给你保证，只要你。就是说，打开自己，他就会来，他就会告诉你。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分清啊，什么是魔鬼的，什么是天主的。天主来的时候，大家记得哈，天主来的时候不见得你是平安的。天主刚一来的时候不见得你是平安的，你可能是感觉到非常害怕。但是呢，他带给你的结果是平安的。但是魔鬼来的时候呢？不见得是你不平安的，但是它带给你的结果呢，是生活里边是没有力量的，明白不？一个真实，我就拿我自己的事儿说啊，有一次，就是一个夏天啊，我就在我们老人院里边，然后帮忙，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个夏天，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本来夏天热嘛，那两天哎呀特别冷，就能穿棉袄，就感觉到特别不正常，是吧？然后那天就是， 大家中午都休息，我就想，哎呀，我可找个凉快天儿，祈祷啊，就是看着就真的穿着大毛衣啊，坐到圣堂里边，就感觉到，哎，我可好好祈祷祈祷，我就愿意去祈祷，我就坐到圣堂里边呢，然后就坐到后边，坐到后边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想，呀，耶稣，我想上你跟前去，我就感觉我罪可多了。我就感觉呀，我这么多罪啊，这个罪那个罪，我就跟他说，我就在那给耶稣说，我说，因为我想上前走，因为也没有人嘛，就我一个人，但我就坐到圣堂最后边，我就说，你看我这罪这么多，我就根本走不到你跟前去，你知道吧？我就感觉到，哎呀，就是反正就自己就感觉噜噜噜一大箩筐的罪，然后呢，就这样，就是好像就是说完了，自己就好像就迷糊着了，就那种感觉。就突然一下子就一个惊醒，就特别害怕，就那种感觉啊，就一下子把我吓醒了，吓醒了就感觉到，呀，耶稣这干嘛呢？就感觉到，就耶稣就站在你跟前，然后就一句话说，我都不记得了，就我不是说我那么多罪吗？耶稣说我都不记得了，那当时就是啊，这一句话出来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时候平安降临了。那开始那是害怕的，就是一种就感觉阴森森的害怕，但是一下子就感觉，但是我的回答就是耶稣可我都记得，但是就有一种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看你自己，就是那个结果哈，这是非常非常平安的，就不一样。然后我就是那一年，就是说我在那个做院长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祈祷。生气啊，就是说别人叫他生气了，他就去祈祷。他祈祷回来，他说，他就哭哭哭。他说：“耶稣，你看我的眼泪。”然后呢，结果他说，耶稣给他说：“那你看我的心。”他说，耶稣就捧个血淋淋的心让他看，说：“你看我的心。”他当时他心里边出来的，耶稣你怎么这么柴？就是北方话说，我不知道，其实我到现在不知道那句话啥意思，但是他是北方人都那样说嘛。就当时的时候，他说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你知道吧，那个结果他还是就是生气啊恨呐、啊。但是我就和他分析，我说这不是耶稣。他说为什么不是耶稣呢？我说耶稣有这样跟你说，你看看我的心，耶稣还让你表功。我说耶稣向哪个人表过功啊？问你的结果就决定了，就说你是不是天主。那你出来就没有宽恕，没有接纳，还是这么恨，这就是魔鬼。你要是真的看到耶稣就多了个血淋淋的心，你就为了耶稣这一颗心你要宽恕去接纳，但结果不是啊，就是这个，明白吧？是，所以说咱们就是说要学会分清楚啊，记得，永远记得耶稣显现的时候真的不是当时不是平安的，你去看圣经。圣经每一个耶稣显现，那他们说是妖怪啊，或者是怎么样都害怕，是不是吓得大叫？但是结果耶稣给他们一说话，他们就平安了，是不是？你就会发现啊，但是魔鬼的出现不一定让你害怕，但是结果你就看果实是不一样的，你这一点要明白一个点就行，就表达就行，就和耶稣说，什么都可以跟他说，甚至你可以和他吵架，吵也不要紧，你吵完了，他绝对不会怪你吵，而且，但是你吵完了以后，他的一句话你得，哎呀，就跪下来，就是说，你就不得不全人的那一种朝拜和悔改，那是不一样的，
谢谢修女，谢谢。
好，感谢天主。好的。
好，秀女好。啊，我是文静。其实呢，在刚才你所讲的那边呢，其实我自己一直呢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困惑。就是你刚才讲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其实他是带着天主满满的祝福，但是最后呢却走上了十字架。其实在这里呢就是说书中又说天主希望我们是祈求这份祝福，那我们所祈求的这份祝福是否也是要走上这个十字架呢？
对的，
第一。第二呢就是耶稣也说让我们 背着十字架跟随他。那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枷锁其实是不是我们的十字架呢？如果是，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来释放这个枷锁呢？所以说，其实我就想问，天主眼中的祝福是什么？天主眼中的痛苦是什么？这是和我们人所认知的痛苦又是什么？就我想在这里呢，很想厘清这个概念吧。我一直在困扰，到底是天国是怎么样子的？对呀，难道说天主真的愿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这个枷锁的捆绑当中吗？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就没有今天这本书了，对不对？
嗯，
那到底痛苦是什么呢？我就想很想在这里啊搞清楚，不然的话我一直在困惑。好，
好，非常好，谢谢文静这么好的问题啊。大家去明白一个点儿，假如枷锁是十字架的话，那肯定我们不要去释放它，对不对？这个枷锁是什么？枷锁是我们自己自以为的画地为牢的那些想法，就是潜意识里边那些有毒的东西，魔鬼就在这地方可以怎么样肆无忌惮的来，就是给我们捆绑我们，就在这，那就是可以说什么都可以都能成为我们的枷锁，那什么呢也都能成为我们走向天主得救的救恩的标记。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第二步，就是在天主那里边，天主可以在就是说在曲线上画直线。十字架本身是一个诅咒，但是这就是天主的全能，他可以在这个上面就是说变成一个救恩的标记。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可能外在的我们看到可能是一个不好的，是一个痛苦的，是一个痛苦的标记，但是它能把我们导向天主。那这就是我和天主的这份关系里边，就是看起来很复杂的，就是生活里边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呢就非常简单，简单到就是说只让我一想这件事儿，就成了我立功劳的标记，就成了一个点。我不知道啊，我就用道理，我就感觉我说不清楚啊，我就说昨天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参与完弥撒回来，然后本来就是说接下来就是我给一个教友说了我们去看电影，然后呢我就参与弥撒的时候呢，我就想我都怕他来信息啥的，我出来我一看手机没信息，然后我就那个走一段，我就开手机了，然后就听见有信息，然后我一看说他有事情，然后我就当时就是特别高兴，我就说哎呀，那我就可以赶快回去，就是继续背我的这个课程，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就是说还没有从生命里边还没有感觉到就是太顺畅啊，我就这种，我就想我赶快回去，我就骑着自那个电车哈，我就想天主，你安排的一切事都是那么美好，我非常感恩，我就感觉到你掌握一切呀，你知道呀，这一切就是那么好。然后我就骑上这个电车呢，就是飞快的那一种，加大了这个电门，你知道吧？结果呢，他那个就是那有一趟葡萄园里边，正好出来一个三轮车，我也没看见他，他也没看见我，我就这样还高兴的不行呀，就那么快，就是当我抬起头的时候，我那个电车嘣就撞到人家车上了。就是就像我就昨天我回来我就在回想的时候特别可爱，就像那个电影里边演的一样，就整个把我整个人撞飞了，我就从我的电车这个前把上就啪一下子飞出去，一下趴到人家三轮车上，就趴到人家三轮车那个车帮把两个膝盖撞的帮，哎呀疼的，就当时就趴在那个上面，就好像就啪在上面啊，就特别，我就感觉演电影的那样演的。就当时这个师傅吧，就吓得就，我跟你说，当时就有人命的事，叫吓得不行，然后就问， 哎呀，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我就疼的不能说话，然后他就把我扶下来了，我说你别动我，我就坐地下，我就坐地下，两个膝盖疼的不行，就是我就在那地方，我说哎呀，我就当时啊，我撞的时候，我这一抬脸，我想圣母娘，我就三个圣母娘就蹦上去了，然后我就在那地方，我就待一会儿，然后这个师傅就一直在说话，就说哎害怕呗。也撞坏了，然后就他又得花钱啊，怎么的怎么的，然后就说啊，这咱俩都得负责任啊，怎么着？他就说我说没事，我就一直说，我说你别说话，叫我稳一会儿。结果我就起来，到后来我就听说，我就起来以后，你知道吧？电车是飞了，是这是就是整个那个车筐什么都撞那个跟那个前杠啥都撞变形了都。他说我给你修电车，然后我说没事，我走着回来。我到楼上的时候，我突然哈，我就这样有一种感觉，我说天主，今天是首六，我耶稣，你就用这种方式让我来和你一起受苦。我当时我就想，我还有一种想，我说我又犯了什么罪呀？我要反省啊，我要悔改呀。但是突然就看魔鬼就用这种诡计啊，然后突然我就想，不是今天是首六，然后我就看着我两个膝盖。然后我就说，复活的时候，我这两个膝盖都得发光，那么当时就是这种，就是这种感觉呀，非常喜悦啊，疼嘛呀，真疼。然后下午就这样疼着，把脚放到桌子上，然后就坐在电脑上，照样备课，照样抄圣经，照样该做啥事，一点没少，洗衣服啥的，一点没少。就是，但是心里边那份喜悦，你知道吗？非常感恩。就晚上睡觉不能蜷腿啊，疼的。然后，但是我就用他们这个就是远红外线电的，有那个就是有一个贴儿，我就贴在膝盖上。然后我就这样，我也不时的和我的膝盖对对话，然后我就把贴上，然后我就那个啥。但是到睡到半夜，膝盖不疼，两个胳膊疼的不行。今天早上做饭的时候，两个胳膊拿刀不能拿，然后说这怎么了？然后才发现，哎呦，我一看，我说。呀，天主，你把我照的黑真有好处。要是要当时人家白了，人家就会看到整个胳膊窝这全黑淤青的，然后这个就是上边也是淤青的。我说怎么这么疼呢？就是撞在人家那个，你像啪在那个上面了。但是你说，就是你要是内在的天主就会让你就说让你和他联系的这个点儿啊，你就非常喜悦。但是。要是按人性的呢，你感觉，哎呀，我不行，我啥也不行，我这也不能啊，我也不能干这个了，我也不能干那个了，这就是生命，哎，我不知道怎么用道理来讲这个，就是刚才文静问的这个点儿，我想好多人可能都在这个点儿里边困着，其实分不开，但是你看你怎么样，就是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看你怎么样去想。就这么简单，生活里边你想让它简单，简单的很。但是我们所谓的幸福，可能就是，家产万贯，然后就说，世俗的那一切啊，就以为说，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认为多子多孙，然后拥有财产才是天主的祝福。可是耶稣基督来了，就是颠倒了他们呢，犹太人的这种想法。那同时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也用他的十字架颠倒我们所认为的祝福。那对于耶稣来说，那就是一种诅咒啊！当时那是一个非常，就是说非常重的诅咒啊！你犯了大罪了，就是该死了才能被钉十字架呀！就是我们生活也是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我不知道我这样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文静。
哎，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那这个天国的临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背着这个十字架，背着这个诅咒在那里生活呢？
十字架不是诅咒，十字架是救恩。
你刚才讲
原
了，
来
十字架是
是
诅
咒，但
咒
是耶稣基督已经死在上面了，他就成了救恩的标记，不再是诅咒的标记。
那十字架为我们来讲，其实它在现实生活之中，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我们生活里边大大小小不顺心、不如意的事，然后呢，我们能把它，就是说这些不顺心、不如意这些灾难，但是我 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带向天主，这就是我们的救恩的十字架。
哦，
天国的灵，
天国的灵现，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可是我还是想问啊，就是这个十字架把我们带到天主那里得到救赎，那救赎之后的生命又是怎样的呢？是不是还要继续再背着十字架呢？我就很想知道一个最终，
救赎之后的生命，你自己和天主的关系自己能感受到。这个不是用语言可以讲的，就是说，就比如说昨天我自己撞完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因为我自己是，就是我自己找到经验啊，我以后明白走到路口的时候，我要按喇叭，然后我一定要叫他慢下来，我不要那么着急，然后交给我这个方式，然后呢，带给我内心的是一份怎么样？我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做，然后呢，我也知道我内在的和天主的这份连结，我非常感恩，我内在的这份喜悦，不是外在的这个身体可以承受的，就现在就是这胳膊抬不起来，伸不开，洗衣服使不上劲儿，然后不是这种可以就是说约束住我和天主内在生命衔接的，是这个，
其实我所理解的就是说，当我的生命和天主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即使有十字架在我的身上，但是我的内心依然是喜乐的。
对呀，
那也就是说痛苦，我们人为什么一定要痛苦呢？我就很不明白这样子的道理。
痛苦是想法制造的，你的想法可以改变你的痛苦。比如说，你看昨天我要回来，我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你说吧，呀，本来想回来备课的，你说吧，这弄得这疼的这啥也干不了了，那我就痛苦了呗。那我肯定啥也干不了，我肯定也不会看书了，我也不会备课了，我也不会抄圣经了，我肯定我就在那地方疼去吧，是不是？但是我的想法变了，我的想法不一样了，但是呢，这种外在的这个环境啊，这个实际的这些，他就约束不住了我。
其实我简单的讲一句啊，当我们在不停的在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和天主再去连接，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天主净化改变，然后我们的想法就会改变。那也就是说，当我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对这份痛苦的看法其实是不一样的。他可能就是满满的祝福把我带到天主那里，其实我的心里有很大的喜乐。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可不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离苦得乐的一种状态。那这种得乐并不是说我外在的环境改变了，其实是我的里边已经被改变了。
对。
那我们在和追求和天主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他现在所面对的这种痛苦令到他来追求天主，对不对？那我们最终所导向的就是我们的内心被改变。那当然我去跟你说啊，我把耶稣带给你，我把福音带给你，使你的生命可以离苦得乐。可以这样讲吗？
这个就是说他只要能和天主接轨，他可以啊，就是我把福音带给你，不是我把福音，是耶稣把福音带给你。
耶稣把福音带给你。
对，
就是意思，当我们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把耶稣带给你，对不对？耶稣把你领到天主那里，你就可以离苦得乐。那这个就是我，当我再去讲这样子去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其实我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好像是我在追求着某种平安和喜乐。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知道是我内心的改变，但是这样讲呢，就令到我很大的困惑，我好像是在把人带偏了一样。所以这个地方一直我也是在挣扎，我到底怎么样去传福音呢？我到底跟人家说什么呢？当我真的和天主在一起的，我内心就是这份喜乐。那我又怎么去表达呢？当我再去讲这份喜乐的时候，好像我又在贬低痛苦的价值。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很难去平衡啊。怎么讲呢？
痛苦本身没有价值。
不，痛苦是奥秘啊，痛苦可以把我们带向天主啊，这就是它的价值啊，对啊。可是好像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离苦得乐好像是大罪一样，好像在贪图这个世界的享受一样。哦，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难。
没， 不难，这是我们的想法。其实，那个文静记着，我们不把我们界定在任何一个框架里，任何一个想法里。我们是，我们学会就是说我怎么自由，就是我都跳出这些圈圈、这些框框，然后我真的放手在耶稣里边，让他带，他怎么带，然后怎么，就是这一种就不一样的。好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我以为这样好，我以为那样好，我呢不知道天主以为怎么好就是最好的，对，挺好，非常感谢你的，有深度的这个分享，
其实这些条条框框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枷锁，对不对？为我自己，好像编织了一个枷锁一样。
对，不过慢慢。慢来，我就感觉到你其实，不单是你啊，好多人都是这样，都是会被就是说过去的这些思想呀，这些就是说，所谓
其实
的，
这是不是也是教会的教导呢？一直从小就
对，
教导我们要受苦啊，一直
对
要
的，
教
对
导我们要贫穷。
的，对的，对，对的，对的，就是观念的不一样，你以前的那一份儿。就是反而以前的那个价值观，可以说信仰观这些都不一样，所以对今天的来说呢，我们就是这些，当我们和天主在一起的时候，这些都不需要啊。我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我和天主的这种交流模式啊，这种方式，甚至就是说，要耶稣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念经去啊。
对呀、
当然，现在就是你好多老教友，你说你别念经，他们受不了啊。他们以为说念经就被天主念来了，其实念经被天主念跑了。
啊，对呀、啊，
哎呀，慢慢来吧，这就是我
慢
挺
慢
好。
来啊，对，慢慢来，好，谢谢修女啊，
不客气，谢谢你，文静。
修女，我
好，
还有个事情
看
问你。
老多家人们
啊，
举手的。
我再就问一说啊，就是说这有那么一个首歌嘛，背着嘛，就是这个释放的枷锁也是盗用自己，像我说把我自己那个我的自己的思念杂念一夜是全部倒空，完事了把一切交给主，让主在我中间做王，让主掌权。当我真正主把我带到教会的时候，因为我在教会住嘛。在教会一祈祷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一祈祷的时候跟主的交通，就像您说的，我经常我跟主就这么说，我有啥就说啥，因为他是我的爸爸，我是他儿子，我有什么就说什么，我把我的苦，我的难，说一切全部的像诸种遭度的，全给了主，给完主的以后呢，主就安慰我，完了就通过祈祷当中，主就第一次的安慰我，所以让我真正的。把这一切全部的相处，就是主说，把你老我中间交给我，我给你的恶事清除。你跟我学吧，你背起我的恶跟我学吧。这个，就是你看，雅各伯跟天使的那么搏斗，我们今天要跟谁搏斗？我们要跟撒旦魔搏斗，靠谁？靠耶稣才能战胜，靠圣灵的战胜，靠自己一辈子战胜不了。所以要想真正的，能真正的走向这种，刚才文静姐说背着十架，我们都得背着十架。十架是啥？十架是主给我们的最好的方向。就像说的，这叫道路是殉道。以前的众多门徒吧，他们以生命殉道，我们今天以死也殉道。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兄弟？啊，兄弟，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领会对不对
挺
啊？
好的，你就用你自己的这个方式继续去祈祷吧，好吧？
好的，谢谢兄弟。
你就不客气。
老师好，老师，我是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郭燕儿。
能听见。
啊，刚才听姐妹们分享，也听你讲课，我就是有一些算是一些问题吧。也算是一个分享吧，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就是， 有的时候就是我非常难分辨，就是哪种声音是天主的，就是遇到一些难题或者是一些自己感觉特别焦虑的事情的时候，一些突发起来的一些特别棘手的不好处理的问题的时候，常常就是很焦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也知道说是去求天主，求问天主，但是还是会抱怨，还是会抱怨，就是有时候心里边自己也会有一些声音，也不知道是天主给的还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所以就很难分辨。我给打个比方吧，也不是比方，就是昨天刚刚发生的，就是我们家二儿子现在情况不太好，就是他老玩游戏，白天晚上玩，那个也不好好吃饭。他自己在，就是我们有一套楼房，他自己在这儿住。我在村里边住，因为家里边还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今年高考，我就在家带那两个儿子。然后前几天刚给小儿子报完志愿哈，我就这两天不忙了，我就想过来看看。就是前两天在家的时候，我就一想起来这个二儿子，我就老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想，我记着我好像前两天想到，好像说是因为我知道二儿子抽烟，我就好像看到了，好像说是屋里边有烟，好像是着火了，但是火不大。我当时好像突然有这个图像，后来就是自己在想，自己又安慰自己，自己就说，郭燕啊，你怎么老胡思乱想啊，你就不能祝福你的儿子吗？然后就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驱除啊什么的，就做祈祷。但是昨天上午真的发生了，我儿子在微信上说，妈妈遥控器坏了，就是说是那个空调的遥控器。我说坏了你就修修，他说烧坏了。他一说烧坏了，我就感觉这是事情不好。昨天因为天太热是吧，我就昨天晚上吃完晚饭七点多我才骑着电动车来他住的这儿。我一看果然是就是有烟有火啊，然后被子呢也被烧着了一部分，这个遥控器也被烧焦了，烧焦了一部分确实不能用了。然后我第一反应呢就是首先就想起天主，说哎呀这件事情的发生可能有天主的美意，感谢天主吧。但是自己心里其实人性的软弱呀，还是想就是抱怨啊，就是着急呀 这样的是这么大，万一要这是火小，反正知道说这次的火小，孩子也没啥事儿，也就烧了个坏了个遥控器，心里知道感谢天主，理智上知道，但是心里还是就是控制不住生气。一进屋冲着孩子就开始说啊，你看你怎么怎么不好，你看你怎么怎么样哦，就开始说，自己心里就是能听见有个声音说，哎呀感谢天主感谢天主，这可能是天主管教孩子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也一直在祈祷求天主给孩子一个管教，因为我管不了，我没有好的办法。自己理智上知道，但是心里还是抱怨，哎呀一看见那个状态啊，那个火气儿啊，就蹭蹭蹭往上冒，嘴里边就不把门啊，虽然不骂但是就是抱怨啊，各种话儿。哎呀当然儿子他也不会说是就我说人家就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啊，这种情况大家都可想而知，都是当妈妈的有的。就是等我收拾完了，我就哭，我就坐那儿我就哭，我都焦虑，我说就这种情况。好多人还是建议就是让孩子住院去，住院现在一个是没钱，再一个他也不去呀、啊，他不承认他怎么怎么着了，你让他去他不去啊，你说给他点药吃他不吃啊，你怎么弄啊，又不能强迫他，所以说自己又坐那儿就哭啊，又怕孩子以后万一要更厉害了怎么办呢呀，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惧，这种害怕呀，这种就是恐惧害怕，就是已经大过了天主，已经忘记了就是以前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的那个大能的天主，就是自己的恐惧害怕已经盖过了天主。哎呀实在无力的时候，自己特别软弱的时候，就是也会有各种声音出来，但是就是没有分辨的能力。 哎，有时候实在没辙，心里慌的难受的不行的时候，就打开那个大海咖啡屋杨大海神父的那个音频，就听一听，感觉就能好一点。有一个音频是叫说是啊，你要就是跟信德有关的啊，就是这个音频挺好。然后就听完音频以后，就感觉就是好点了。自己对天主哦，自己从心里说，一定要相信天主，天主有办法。但是自己其实这个抱怨还是有，自己这个抱怨一上来，就好像就是像邵老师刚开始讲课在里边说的，就是前边有几章里面有几节吧，算是里边就是像里边有一个叫是安娜呀是什么呀那个主人嘛，就是写的这个故事的这个主角，他的那种就是。他的灵性生命对天主的这种抱怨，就是碰见一件事情就会就是一触即发对天主的那种抱怨，甚至就像说是有时候去教堂就还有恨，看见天主就是想跟天主吵架，就觉得天主你不能把我就是放到这种环境里，你不应该这样，就跟天主吵，就吵架抱怨。管自己听不听见天主的声音呢，自己就在身体跟前跪着，就嘟噜嘟噜一嘟噜说，一嘴嘟噜说，就那样。哎呀，就是很难分辨有时候。有时候也是就是碰到这好多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还抱怨天主说，天主你看你都不管我。你说你管我，你不管我，你也不给我说话，我听不见你说话，就是经常这样抱怨。就是还有就是小时候在原生家庭里的那些遇见的那些事儿，就一股脑的全都倒给天主了。你看你给我安排的多么多么不好啊，这件事那件事那件事这件事全都给天主说，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那个什么，但是说完心里能舒服一点。就是我就是还是想听老师说，就是碰到这些事情，就是像这个叫安娜的这个主人公一样，就是怎么样来分辨，就是还是觉得很迷茫，就是想听邵老师给指导指导，就是还是觉得很迷茫。
好，郭燕儿，因时间的关系哈，我简单的跟你说，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吧，就是说可能就跟你说让事情发生在面前就压不住火，然后里边也就是说不出那种祝福的话，就是总是担心在，总是害怕在，你就把你担心的事儿写在纸上。然后呢就是说所有担心的事都写下来，写完了以后就是不急不慌不忙的，然后找一个空闲的时间念给耶稣听，就念给耶稣听，念完了以后呢坐下来听他说，就是念完了等着回答，不着不是一股脑的吧。小的时候的事儿，现在的事儿都搅和一块儿，都说了，想起来什么说什么，不是就写下来那些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的我就说现在的，我说过去的我就说过去的，就是分开说。每一次呢就是说，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说一件事儿，我非常沮丧，我没有希望，我就感觉天都是灰色的，耶稣我真的，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你能体会我这个感受吗？你就这样表达这种啊，就说完了就说把今天这个事说完了，好了，我说完了，耶稣，我就在这等着你说吧，你就这种等他说，然后就有答案，是你的想法，不是你的怎么着，就是出来那个事，就是说，比如说出来了，有声音出来了，写下来。然后再拿过来，再来分析，看是天主的还是你自己想的，还是魔鬼的。然后写下来，就是把所有的从里边出来的声音、感受都写下来，明白吗？ 慢慢的来，这种就可以，就是一定要认真的去这样去做，就是你想就是说孩子改变，就是说你自己现在就是说先去，就这样认真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就这样去做，就是最简单的，就当下就是说想说什么就给耶稣说，说完了以后就是给听，一定要安静下来等着，不是我说完起来走了，不是的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哦，是因为人、
好的，
时间咱们今天也那个超时了是吧？已经快9点半了，然后所以说我那个啥，看看尽量大家的问题都能回答了啊。
好的，谢谢老师。
不客气。接下来还有吗？
还有一位家人举手，可以开麦来说话了。
啊，我可以说话吗？
可以了。
可以说。
啊，是这样的啊，你看那樊英女樊老师，我又遇到这样的困境。前那个疫情期间，我就在守圣体啊，也在念经读圣经了，一天几乎除吃饭的时候一直在圣体室陪圣体。后来就有一个人，当时吧是教堂不让更很多的人去，就我们两个会长，当时跟会长吵了架，为什么你们能去陪圣体我不能去啊。后来当会长把钥匙给我配置一把钥匙，我可以进去的时候，就有声音告诉我，我不仅是圣体室的耶稣，也是生活中的一个天主。啊，我就在生活中啊，说实就在生活中我也很得力，因为没感觉到累，也很喜乐，也有和基督相遇，感觉到基督一直在陪伴着我，耶稣一直在陪伴着我，圣神在带领着我。哎，为什么我现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不那么，也很科目，心里边去这个读圣经。就是在这个期间，就是在生活中，就感觉在生活中要体验到耶稣才是最真实的，是读圣经也是真实的。说实话，我很渴慕天主的话语，为什么我就是老在生活中去打转转啊？这是我的困境。
在生活中打转转，是我没明白
明白，就是一直在生活中，一直干活啊，帮助家里边干活啦，好像去爱别人呐，或去干什么，就是，就搞像，就感觉，有人说你要在生活中彰显出我的爱，啊，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去祈祷了吧，这个读圣经。固然天主的话语，就好像是你一直读圣经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好像读圣经的就是一个话语，没有生活出来，就是法利赛人啊，你要生活出来，一直有这样一个声音，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因为神父修女一直在让我们读圣经，读圣经，我也愿意，就是现在进不去，好像是，就有一个推动。
哦，你看啊，明白一个点儿，就是我们人不是机器，我们做的就是说是有限的，然后呢就是圣言和圣体反而以后告诉我们，它都是精神的食粮，就是圣言和圣体同样都能滋养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读圣言不是说我明白了我才读，就像我们一天三顿饭吃饭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包子或者把米饭我们吃到我们胃里边，我们怎么样，我们了解它怎么样吸收，怎样分解，才能在我们身体里边，才能就是说给我们力量，我们懂吗？我们不懂，对吧？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吃呢？因为我们不吃我们饿得很， 那就是假如我们对于圣言来说啊，假如我们不读圣言，我们一天到晚不读，我也没感觉饿的哈，我也没感觉怎么样，这就说明我们有问题，我们的灵性生命啊，我们真的就有问题了。我们有渴慕天主，就是说就是慕，就感觉如饥似渴的要去读圣言。当然我们要读出圣言结果是在生活里边，这就是两条腿走路。也不能光学习不去那个实践，也不能就是说在生活里边，假如我们光做，就是说我要在生活里边去光荣天主是怎么样，那你的力量来自哪里呀？你仗势的是谁呀？好多时候我就仗着我满腔的热情嘛，我就仗着我意识的，那总有一天我们是会那个用完的，会干枯的，是这个。说呢，我们要开始两条腿走路。我就那个读圣经，也建议大家跟着群读，就是咱们现在不是好多群，就是堂区里边也有读经群啊啥的，不管你跟哪一个群，就是跟他们群读，就是读的时候打卡。然后真的你要是不跟着群读啊，自己读，可能我今天有时间我读，明天没有时间我就不读了，然后就很难坚持。然后你跟着群呢，你每天都能坚持。
对
啊，这是力量，团队的力量。
就是你看还有一件啊，每天读圣言，每天都有圣言啊，有福音啊，就是读了就要做，那就是。这样行动就是哪种感动，好像说实际话啊，你看别人其他人干活就是累了休息一会儿，只要我不抱怨不泄气，我没感觉到累过。也就是说，当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人家说我不说我傻呀，耶稣，我感觉到是耶稣一直陪伴着我，是不是？不是人家说我傻呀，他说我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光荣啊，就是这样。这句话你就是你不停的就是特别的喜乐，帮助人家嘲笑你也感觉到很喜乐，就是干活也感觉到很喜乐啊，就是那样，就是傻傻的喜乐，就是这样，真的，
对，
真的就是这样。你看，当你痛苦的时候，我刚听一个姐妹说，你痛苦的时候，你怎么样实践啊？我这方面我也有感动，我想分享一下。当我的脚啊，我徒步的时候，我的脚磨了很多泡，一路就是那个泡，这个泡破，那个泡起。那个姊妹问我，姐一直不说话，在路上一直默默的，一直跟我们那个班十五年，年龄大的里边，我是第三名啊，我是第三个年龄最大的，就是也不掉队，也不前行。就你在想啥啊？就是跟喜乐，跟接触前行啊。当你走路人脚疼不疼啊？开始走路的时候，走不了五步路，我的脚就不疼了。那有跑有口的呀，我那个脚趾甲把那个脚趾头挂上一个血口，就是走路那袜子都渗透了血，那袜子全部都是湿的，那脚底板啊就是湿的，就是心里边有一种喜乐。啊，没感觉到。当你和耶稣一起被那个十字架的人都说疼了，走不动路了，跟你慢那个，赶紧看见你脚上又跑的时候，就看见耶稣走十字架的时候，那脚一步一个脚印都是血印儿，啊，就这样坚定你的信心啊，就前行，他就不疼了，啊，这是我的感受啊，感谢天主，就在这个上边，我就是有一个。就是在上边有个困境啊，我也很想啊，我因为现在我也没什么事儿，我有的时候我闲下来了，我就想我去圣体室啊，我要陪圣体，因为现在你看去了一个开一个大空调，是不是一个人多浪费电呀啊，自己又嫌热啊，就突破不了自己，就是这样。
你学会慢慢的自己安静下来。你安静下来就不热了，
是不是？
你让自己安静下来，安静，学会安静。
感谢天主。
安静下来，心是凉爽的。好的。
好嘞，那祝福你啊，小老师，因为在这方面困惑我好几天了，就是一想到高温，一想到40多度，心里边。在家开空调没事，说去教堂开空调一个人 你说那么个大空调多浪费电呀，不开空调心里边痒痒的慌啊，你开空调 又怕别人说钱浪费，哎，又想去陪圣体，就出现在这个困惑里边。
嗯
嗯，
你可以试试试试安静下来去看感觉还热不热啊。
嗯，行，好，祝福你啊，谢谢你兄弟。
嗯，
谢谢
你，
小老师。
嗯，感谢天。
好
嘞，好。嗯，行，好的。嗯，那把时间交给对方，我们应该结束了。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少修女今天晚上的带领，也看到了你的这种大爱的精神，同时也看到了每一个默观生活团体当中每一个人内心的渴望。啊，非常感谢你啊，一直的陪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做个祈祷。今天晚上我们在整个课程当中，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让我们不要放下以往我们自己的这种愧疚啊、自责啊，让我们活在当下，同时也让我们怀着对天主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在圣神的带领下，让我们真正的走入我们内心，让我们在背着十字架的同时呢，我们真正从十字架当中能获得救恩，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十字架带给我们的喜乐。同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聆听和学习当中，我们也深切的感受到了天主的陪伴。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课程当中也特别祈祷，祈求我们的天主圣神能给我们每一个人力量，让我们真正的平静下来，获得他带给我们的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以上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好，再次感谢少修女的陪伴。好，谢谢大家，谢谢每一位家人的陪伴和聆听。好，
感谢天。好，家人们有的有问题的就可以写的发到群里啊。
好，我们今天晚上
咱们小组聚会，就是小组的聚会分享我们第一章，然后就是听到的或者是大家的感悟都在那个小组里边做分享，每一个小组要有一个主持和记录。尽量的把想问的或者是说不明白的不感觉到做不到的或者是说有困惑的都写下来，好吧。好，大家晚安。天主保佑。